弟兄们平安啊，请大哥同大家打开圣经。今天给大家分享是犹大书，犹大书是在圣经的倒数第二卷书。犹大书，今天给大家分享犹大书的第五节到第十六节。这个前一段啊，给大家分享这个犹大书啊，大家啊也都这个一块儿都有领受啊。犹大书它的主要这个中心思想，就是犹大写这本书的啊，这个主要意义就是为了让弟兄姊妹们在至圣的正道上下功夫，努力传纯正的福音，要为耶稣基督交付圣徒的一次争道竭力争辩啊，这是这个犹大书他的这主题。所以说这个犹大他非常的关心教会里传的福音是不是纯正的福音，因为他知道只有神的道，纯正的福音能够把人领到永生，贾师傅所讲的真能把人领到死路上去啊。所以说在第四节，这个犹大已经举出了一些教会当中一些假师傅假教师，他说这些人是偷着进来的，这些人是自古被定罪的，这些人是不敬虔的啊，因为这些人歪曲了神的真理，这些人给弟兄姊妹所传的是荒谬的道啊，是灵的，是这个把弟兄姊妹引到邪路上去啊！这是他传的道，不是啊，耶稣基督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啊。在加拉太书一章第九节，这个保罗说过，他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受咒诅啊！”所以说这些偷着进来教会的，这些自古被定罪的，这些不敬虔的，这些人啊，一定会受到上帝的惩罚啊！这也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所分享的信息，就是第五章啊，第五节到第十六节啊。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上帝的审判，我将分三部分跟大家分享。第一部分是上帝过去的审判，第二部分是上帝现今的审判，最后讲上帝最终的审判。我们祷告，一起低头祷告。感谢主给我们弟兄姊妹这段时间啊，让我们来一起来分享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恳求你的灵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同在，求你的灵感动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到你话语中的奇妙。主啊，你是啊审判的主啊，你是啊信实的主。我们坚信主啊，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遮盖我们的罪，只有我们凭着啊我们耶稣基督的宝血将来在你面前能够站立得住。主啊，真的我们恳求你洁净我们的心，洁净我们的身心灵。在这里孩子也特别求主啊，把啊洁净先知以赛亚的这个炭火来膏孩子的口，让孩子的口成为你自己话语的出口，是为了造就我们弟兄姊妹来建立这个教会，使你的名得到高举。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下面一起来读经啊，读经是犹大书第五节到第十六节啊，犹大书第五节到第十六节啊。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啊，我想我们弟兄读单数节，姊妹来读双数节啊。犹大书第五节，弟兄们请。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老百姓灭绝了，这一切事你们虽然都知道，我却仍要提醒你们。 监事长加勒为魔鬼失手，与魔鬼征战的时候，商协不敢有话语，只说主主责备你吧。OK， 这个我刚才跟大家提到，就是我今天准备分三部分跟大家分享。第一部分就是上帝过去的审判，第二部分是上帝现今的审判，最后跟大家分享就是上帝最终的审判。在这个没有开始前呢，我先跟大家这个分享，就是说大家刚才读完这段圣经以后啊，这里面大概其有两节经文啊，就是在第九节和第十四节啊。这两节经文犹大在写的时候，他是引用了圣经以外的文献啊，这是当时在犹太人当中是比较流行的啊。这些文献啊，他们啊部分的文献当中，他们是支持这个啊，就是圣经的观点啊，是符合这个啊圣经的这个意思啊，所以说这个啊犹大他运用这些观点，主要是为了来支持啊他的这个对这个写的这封信，但这并不代表就这个啊这些文献的话是神所默示的啊，所以说这个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说其实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也有引用这些圣经以外的文献啊，但这些的话就跟大家讲了啊，并不一定代表说这是圣经啊，圣经。OK 啊，下面啊跟大家分享就是啊过去的审判。我们先看第五节到第七节啊，第五节到第七节，在这三节经文当中啊，犹大提到了对这个两种人和天使的审判。第一种人就是在第五节中，他讲到是对上帝啊他的子民当中那些不信的人的审判啊。第二种他谈到是对犯罪的天使的审判啊。第七节他讲到的是对不信人的审判啊。我们知道啊，这个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四百多年以后，神派摩西和亚伦啊，要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但这个时候呢，埃及法老王啊，他不情愿让啊这个啊这个上帝的子民出来，所以说呢，他这个在阻挡。但是神在那个时候实行了十灾啊，实际上十灾啊，最后这个法老王屈服，让以色列人这个出埃及。当这些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啊，他们也吃了逾越节的宴席啊，吃了逾越宴席啊，所以说的话啊吃完以后他们就出埃及了啊。当他们在出埃及的路上的时候，神用云柱在前面引导，用火柱在后面隔住 啊，一个埃及人的追兵啊，像这些人的话啊，像这些事，那些以色列人是都知道的，也非常清楚的啊，也非常清楚的。当他们到了红海以后啊，他们没办法过，神就把红海从中间分开，让他们如走干地一样过去红海啊，这他们都非常清楚啊，这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很清楚啊。而且当他们到了这个旷野以后啊，因为那里面没有吃的，神有降玛呐，又有降鹌鹑，又从磐石里流水，让这些人都能够啊享受到上帝赐给他们的福分啊，这些人都知道啊。但是这些人在犹大书第五节来讲到，这些人因为他们终究是不信神的人啊，尽管他们是上帝的百姓，是神的子民，但是他们是不信的。所以在这个神在他们没有进入迦南地之前，神把他们灭绝了啊，这些事儿犹大人是很清楚的啊。所以这是第一个审判，就是对上帝子民当中那些不信的人的审判。然后第六节，这个犹大讲到是对天使的审判啊，在这个圣经当中，实际上对天使怎样堕落，天使他的怎么犯罪，其实描写或者并不是很多啊，并不是很多。但是我们知道啊，这个啊圣经当中有好多处描写到天使他是有不同的职分的啊，比方说有些天使是和神在一起，是敬拜的天使啊，有些天使是保护的天使啊，他的神的每个选民，神都有天使来保护他。另外也有报信的天使啊，比方说当圣母玛利亚啊要这个圣灵要怀孕的时候的话，天使加百勒就亲自把这个信息再告诉给这个玛利亚啊，他所以加百勒他是报信的天使。另外呢，在这段时间中，我们也知道还有这个为神征战的天使，比方说米迦勒啊，圣经当中多次提到米迦勒是为神征战的天使啊。所以这些天使的话，他本来是有位分，本来是有住处的，但是一旦这些天使他们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时候的话，他们就成了犯罪的天使，就成了魔鬼。所以神就把用锁链把他们永远的啊锁在了黑暗当中，等候大审判的日子啊。这就是这个啊神对天使的审判，实际上对犯罪天使的审判，实际上神对他的选民啊，看起来在神的心中是更加的宝贵。因为我们知道神的每一个选民都是个罪人，都是犯罪的，但神有一整套来救赎他选民的计划，但是神对犯罪的天使没有任何的救赎啊。这在这个希伯来书当中神已经讲到，就是说神不救拔天使啊，神不救拔。所以说我们这些被神拣选的他的选民，在神的心中应该比天使更加宝贵。然后最后一种人是上面说是对他不信的人的审判啊，但是提到是对索多玛、俄拉玛和周围城邑人的审判啊。实际上这些人的罪是恶贯满盈，所以说神要审判索多玛和俄拉玛以及周围城邑的人。但这里面这个犹大提了两件罪行，一件就是说他们一味的行淫啊，另一件就是顺从异性的情欲啊，实际就今天我们话说就是同性恋的罪啊，这两件是犹大特殊提出来的，这是索多玛、俄拉玛和周围城邑的人所犯的罪。当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知道，当神要毁灭索多玛和俄拉玛的时候的话，他没有把这件事情瞒住给亚伯拉罕啊，神给亚伯拉罕说，因为啊这个索多玛和俄拉玛他这些城里的罪恶满盈，我要把他们全部毁了。亚伯拉罕就向神请求说，难道这些城里没有50个义人吗？神说没有。 难道没有45个艺人吗？神说没有。难道没有30个、10个、20个、10个艺人吗？神说没有。啊，神说没有。实际上，最终我们知道，啊，这里面只有一个人是艺人，是被上帝称艺人的，叫罗德。啊，所以说神就啊派了天使，用天火、用硫磺，把索多玛和俄罗马以及城邑所有的人都给毁灭了。这就是神对不信人的惩罚啊，对不信惩罚啊。从这些我们看到，在第七节啊，这个犹大说得很清楚啊，这就是要让我们作为警戒啊。为什么这个犹大会提出啊对啊不信人的审判，对犯罪天使的审判和对这个外邦人的审判，为什么会提到这些呢？啊，这些我们知道，当时的犹太人非常清楚，这些事儿也非常清楚。作为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讲，当我们看了圣经以后，我们应该也是非常清楚。这说明上帝的审判是真实的，是一定会有的啊，不是说说而已，一定会有啊。所以在这里给大家然后在这个提到一点，就是说这里面有对上帝子民的审判。上帝子民审判这里面就是包括了那些子民当中那些不幸的人的审判啊，这就是第5节当中他讲的。我们这几次我们读在读这个大要理这个问答的时候，我们都提到了一个有形教会和无形教会，大家可能都有这种印象啊。所谓有形教会，也就是自古到今所有在地上能够看到的神的教会，在旧约是指以色列人，在新约是指我们所说的这些教会啊。比方说教会最初有以弗所教会，有哥林多教会啊，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各个地方有好多教会，也有华人，也有好多教会，这些是指的是有形的教会啊。无形的教会是指这个神他真正的选民啊，是真正的选民，就是神在创世之初就已经拣选的啊，那些神的选民，这是神无形的教会啊。所以说神无形的教会的这些成员的话，一定是在有形教会当中啊。换句话说啊，这个只有神有无形教会的人最终才能够得救啊。在神有形教会当中，那些不信的人的话还是不能得救。当然如果你不在神的有形教会当中，就教会以外的那些不信的人是肯定是不能得救啊。当然我们知道神是全能的神啊，是全能神，他是能够让我们每个人得到的这个审判都是公正的。那有些人要问了，那有些这个没出生的孩子在婴儿在娘胎里就夭折了，这些神的选民不在教会里，难道就不能得救吗？啊，那就是说，比方说和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的那个强盗根本就没在教会待了一天，但他能得救吗？我们说这些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就我们有限的人来讲，我们能够所看到的就是我们能够肯定的说的是如果你不在神有形的教会当中，我们说你今天得救的可能性很小很小很小啊。这是我跟大家这个分享的这个神过去的审判啊，神过去的审判。所以说的话神对他的子民当中不信任的审判，神对外邦人的审判，神对犯罪天使的审判。下面给大家分享就是神现今的审判就是第8节到13节，还有第16节的这个内容。这个从第8节开始，这个犹大把矛头直接对准了那些偷着进了教会那些不敬虔的人那些不敬虔的人。所以说犹大称他们是做梦的人，他们是爱席上的礁石，他们的本性所知道的是与那没灵性的畜类一般所以说 这个犹大对他们的责备是非常的严厉啊，是非常的严厉啊，因为这些人是偷着进来的啊，实际上不是从正门进来的啊，是偷着进来的啊。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一节中教导我们说，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人进羊的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来，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啊。所以说那些偷着进来的，那些做梦的，那些不敬虔的人，不是从耶稣基督的门进来的，也换句话说，根本不是神所拣选的啊，根本不是神所拣选的啊。所以说犹大说，他们在教会中做的什么事呢？他们在教导上，他们轻慢主治，他们回谤啊在啊这在位的，他们歪曲神的真理，他们说不服的是神的权柄啊，他们为的是个人的荣耀啊，为的是私欲，他们来到教会。另外他们在这个为人上啊，他们是私下议论，常发怨言，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谄媚人，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些在教会里搬弄是非的人啊，这教会搬弄是非的人啊。还有我们知道他们来教会的目的，只是为了这个喂养自己，只是为了荣誉，只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啊，这不是啊。换句话说，我们说这些人实际上是有形教会当中的害群之马啊。犹大接着说了他们的光景啊，他们是没有云彩的，没有鱼的云彩随风飘荡啊，没有鱼的云彩随风飘荡啊，这说明他们的教导是虚妄的，是不是真理啊？他们的教导实际上是不造就人的，他们的教导是不能建立教会。犹大接着说，这些人像秋后的树，是没有结果子的树，死了又死，要连根被拔出来啊！这说明要按照这些人的教导啊，好，我们将来必然是死路一条。接着犹大说，他们是海里的狂浪，只能涌出一些可耻的沫子来，说明这些人在教会里不时的掀起一些道德败坏的这些风浪啊，比方说他们这个欺骗，他们讹诈啊，他们奸淫等等啊，这些他们在道德上来挑战圣经的权威，来挑战圣经权威。然后最后这个犹大说，他们是流荡的心啊，是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的丛林啊，这些人的下场就像天空中啊那些黑暗天空中那个流星一划而去啊，他们将来一定会到这黑暗的地狱当中，受到神永恒的这个惩罚。所以说这些偷着进来的啊，这些做梦的，这些不敬虔的人啊，我们说他们只不过是一时兴风作浪啊，昙花一现，兔子尾巴长不了啊。所以说犹大说，他们的下场是他们有祸了，他们走的是该隐的道路，为右为利，往巴兰的错谬上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我们知道这里提到该隐啊，该隐是谁大家都很清楚啊，该隐和他弟弟雅各一起到耶和华神面前献祭，因为该隐他的心不诚实啊，或者是想糊弄神啊，神就不喜悦他，当然也不喜悦他献的祭啊。因为这件事该隐他就满心牢骚，有好多嫉妒，最后有嫉妒生恨，把他的弟弟亚伯给杀了啊。所以该隐的道路是什么呢？该隐的道路是不敬虔的道路，该隐的道路是嫉妒的道路，该隐的道路是杀人的道路啊。然后犹大又提到了这个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啊。这个巴兰是谁啊？如果大家对圣经熟悉的话，巴兰是在民数记当中描述的一个假的先知，一个假先知啊。 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啊，神让他们在旷野待了40年啊，然后在进迦南的时候，他们要过约旦河，要跟外邦人征战，啊，外邦人征战啊。这个时候的话，因为外邦人知道神以色列神是非常厉害，而知道神非常厉害，所以外邦人啊，当时的外邦人就是摩押人和米甸人，他们就请了巴旦去，巴旦是假的先知，他们就请巴旦啊为他们啊出谋献策，看怎样来对付以色列人来进迦南，来进迦南。啊，圣经上一个很著名的故事，我不知道大家这个还记得不记得？啊，就当巴兰骑着驴到这个在到迦南为那个摩押人的王为他们出谋献策的时候，在半路上天使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啊。这时候呢，神让驴用人的口给巴兰讲话，然后阻止他到这个给外邦人出谋献策啊。我不知道圣经上到底别处还有没有别的就来提到，就是神要用动物的口来警戒人，我还真的不知道啊。就这样，巴兰他也没有这个醒悟，他仍然要去给这些外邦人的这些王去出谋献策，最后是以色列人吃了这个外邦人献拜偶像所献的祭，然后也引诱以色列的男人行这个犯了奸淫的罪啊。当然我们知道，最后当以色列人攻南迦南地以后，是实际上是把这个先知巴兰给杀掉啊。这就是这个巴兰啊，所以他是贪得无厌、错误谬论的这个先知啊。他接受外邦人的贿赂，唆使犹太人犯罪，唆使神的子民犯罪啊。这就是这个巴兰啊。然后这个犹大又提到，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可拉是谁？可拉又是民数记当中啊这个记述的一个人物。可拉实际上不是可拉一个人，而是可拉一帮人，或者是可拉党啊，是可拉党。可拉实际上是啊利未人的后裔。我们知道啊，神在给以色列人分地的时候，实际上没有给这个利未人分地啊，没有给利未人分地，所以说利未人大部分是在圣殿里来这个啊来啊这个为神这个服侍，为神服侍。当神呼召这个摩西和亚伦带他们出埃及以后的话，神就把这个大祭司这个权柄就赐给了亚伦啊，所以说只有亚伦和他的后代能够做以色列人的大祭司啊。当然这些这个可拉以及他可拉党的这些人的话，对神的这个权柄他们不服啊，他们就向这个摩西说，为什么只能这个亚伦能够代表这个以色列人在神面前这个上香请求啊，为什么我们就不行啊？这个时候呢，这个摩西就说了 ，OK。这个可拉呀你要端着一个香炉，要点上香来到耶和华神的面前。他说这个亚伦呢，你也要端一个香炉，点上香来到这个耶和华这个殿的面前啊，看到的神是拣选了谁啊。是这样的话，他们都照着这个摩西的话去行了。正在他们在殿这个殿前的时候，神的话临到了摩西啊。神就跟摩西说，他说你和亚伦要离开这里，并且要让所有的以色列人要离开可拉和可拉党他们的这个帐篷，那个时候他们住的都是帐篷，要让这些所有一些人要离开可拉和可拉他们一些人的这些帐篷。神就照着这个摩西就照着神的话语去告诉了以色列人，让他们都要离开这个可拉以及他们这个同党的帐篷啊。这个他们同党当然还有流变的后裔等等。这个以色列人就照着神的话去行了。 当以色列人离开了可拉人的这个帐篷以后的话，神就从地中裂开了一条缝，把这些可拉党和他的后裔所有的人全部都毁灭在这个地中，然后地又恢复原样，好像没什么事情发生一样啊，就像他们过红海一样啊，本来是一条海，然后他们过的时候想干地，而且本来是好好的一个大地，裂开一个缝，把那些人毁灭以后了，大事没一样啊，这就是神向这些可拉党和他们所行的事啊，是要显明啊，神他给摩西和亚伦的权柄。如果这些人反对这个神的权柄的话，这就是神对他们的惩罚。这就是这个犹大说的，这就是可拉的背叛者，可拉的定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所以说，这个我们知道，犹大写这本书的后是教会的初期啊，所以在教会初期当中，是有偷者进了教会的，是有不敬虔的，是有做梦的这些人，是有该隐士的人物，是有巴旦士的人物，是有可拉士的人物。那么在我们今天的教会当中啊，有没有这些人呢？啊，当然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啊，我们回答是肯定的。现今教会当中还是有这个偷者进来的，还是有做梦的啊，还是有不敬虔的啊，当然也有该隐士，也有巴兰士，也有可拉士的人物啊。好了，最近这几年，我想我们大家好多人都回国去啊，回国去也对教会有所接触啊。啊，其中啊最大的这个大家也都知道，教会有三字教会啊，我不知道大家到底什么是三字教，什么三字，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啊，而且这个三字教会到底是怎么个成立的，这些历史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大的清楚，我也不太知道，但是根据我所了解的这些情况，三字叫什么呢？它叫是就是自传、自养、自治，这就是三字啊，自传、自养、自治，这就说明了三字教会啊。那么他为什么会成立三字教会呢？啊，实际上就是共产党或者是一党，他们为了统治整个社会啊，他们要说要心向自由了，所以说我们也应该叫一个教会，所以说我们这个教会出来就叫三字教会。所以说这个教会出来的目的实际上是为了来维护着一党专制。啊，一个教会的领袖都说了吗？美国不是也有什么长老会，也有浸信会，也有这个寻道会等等吗？我们中国是有三字教会啊，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啊，这个他们成立教会的目的不是为了荣耀神，而是为了维护一党的专制，而且他们的教义上，他们说要因爱称义啊，因爱称义，什么雷锋都能够得救。啊，所以说我们可以知道啊，我们共产党是相信啊，是不相信有救世主的，他根本不会不相信耶稣基督是他的救世主。那么那些人怎么能够得救呢？啊，但是因为他们为了维护啊他们的利益，为了维护一党专制，他们只能是这样讲啊。所以说我们说这帮人实际上是教会现今的巴兰式的人物啊，假先知巴兰式的人物。当然别的教会我们也知道啊，当今国内一些教会这个异端邪教不断的增生啊，而且也有什么像门徒会啊、耶稣施教会啊、实际神啊、呼喊派，还有这种啊东方神殿等等这些啊，但这些的话我们知道主要是他们对神整本的圣经没有完全的了解，对真道不那么清楚啊，不那么清楚所造成的啊。这个我有一次回国啊，一次回国啊，有教会的有几位弟兄姊妹知道我是基督徒，就找我一起来分享。大家知道教会的这个弟兄姊妹里面姊妹很多，弟兄的少一些啊，弟兄少一些。在分享完以后的话，有一个弟兄就留下来说要单独给我分享啊，我说可以啊，他说他弟弟有病啊，弟弟有病，他告诉我，他说这个为什么在美国这个牧师这个一祷告，那瘫痪十几年的人马上站来怎么走路，而我们天天都为我的弟弟祷告，到现在神还没有医治他，为什么？我当时真的没办法回答啊，当时真的没办法回答。 但是通过他这个问题，我们就会知道他们教会的教导是什么情况啊，教会的情况啊。所以说，我们可以想象啊，如果对真理不清楚的话，即使教会的代理人也会走入一些迷途啊，有这个迷途啊。这是国内的一些教会人。那么今天这个在美国的华人教会的情况怎么样呢？啊，实际上我们大家也都很清楚啊。今天在美国的教会当中，实际上灵恩向下、自由派、成功神学、人文主义也是到处的泛滥，在到处的泛滥啊。当然，在美国，没有人说我是三自教会，没有人说我是自传啊、自扬或者是自治的教会啊，没有人这样讲啊。但实际上，我们知道。他们说我们想怎么传福音就传什么福音，我们传的都是圣经啊，我们不传别的，只传圣经啊。实际上到最终他们自己是圣经啊，实际上他们是教会做梦的人啊。自扬这帮人啊，把奉献给神教会里的这个金钱实际上是当做自己的金钱，他们愿怎么用就怎么用，喜欢的人我多给点，不喜欢的人我就不给啊，为什么啊？这是这个哦，有一次好像是2009年啊，我有一次在一个福音大会上啊，最后会中有一个这个啊，有一个这个叫做我们叫 program 也好，他说啊，这牧师跟长老之间或者跟同工之间要有沟通，要有一个这个会让大家谈谈大家怎么沟通的。结果在这上面的话，有一个长老就这样讲了，他说教会里啊，有牧师有牧师的好处，没有牧师又没有牧师的好处。他说没有牧师啊也行，他有牧师的话你还要伺候他。这就是一个教会在大堂上这样讲，而且他的牧师就在堂下啊。所以说你可以看看这种人对神的这个仆人是多么的不尊重啊！对人的神的尊重多么的不尊重啊！所以说，我们说他们自治啊，自治是实际上整个这个许许多多吧。我们说北美的一些华人教会啊，他们都是啊，说是教会里啊有同工会啊，有什么别的会，但实际上大部分是自己说了算啊。我就是教会，这教会是我的啊。跟我的公司是一样，我愿意怎么运行就怎么运行，同工会做出的决定跟我的意见一致还好，如果不一致我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啊。这个牧师听我的话的话你就留着，不听我的话的话你就走人啊。所以说这是教会中典型的可拉式的人物啊，教会中典型可拉人物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们啊，尽管国内的三自教会说他是自传自扬自治是自由的，但实际上他们并不自由，他们没办法自由的来传神的道啊。在华人当中，美国的华人当中，尽管他们说他们不是三自教会，但是实际上他们乱传啊，这样乱传，有些教会实际上乱传啊。所以说我们大家啊，要这个认真的在至圣的真道上下功夫，要认清什么是真道啊，什么真道，因为只有真道会引我们走到永生。贾师傅的这个话一定会影响思路，影响思路啊。那么北美的这些美国人的教会，那会不会好一些去呢？啊，会不会好一些去呢？啊，这个我是1987年来到美国，啊，数算起来也20多年了，啊，20多年了，啊，至少我有这种感觉，在整个北美当中，他们对神文的敬畏之心。实际上是在越来的越小啊，而且社会功德也在下降，但是美国的经济是在不断在走下坡路，大家都是有目共睹啊。今年美国的总统大选，不知道大家关心不关心，尤其是共和党的初选，在1、2月啊非常非常激烈，根本分不出来谁胜谁负啊。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这个候选人这样讲到，他说。我不以一名基督徒为耻，但我们的国家出现了问题，当同性恋可以公开在军队服役的时候，我们的孩子都不能在学校里公开的庆祝圣诞节和祷告。这是当初有一个候选人 就这样啊，在公开的场合在这样讲啊，但这样此言一出，受到了啊所有的媒体的一致的攻击啊，一致的攻击啊，所以说我们可以想想这个候选人的下场怎样啊。所以说，如果在美国这个社会，如果你要真正要讲神的话啊，讲神的话啊，实际上也好不到哪去啊，是这样的。那么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呢？我们说这跟美国教会他们对信徒的教导偏离了也有直接的责任啊，还有直接责任。我下面呢有几件事实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啊，可以。第一，我就说啊，我也不说第一了，我就是要念给大家念一下。他说美利坚长老会，什么是美利坚长老会啊，知道吗？就是 PCUSA啊，在美国的势力非常大。美利坚长老会2008年6月27日撤销同性恋者不能担当圣职的禁令啊，这个教会撤销了同性恋者不能担当这个圣职禁令。美国圣公会2009年7月19日通过允许同性恋担任圣职的决定。另外是个撤销不能，这个是允许当然更进一步，对不对？美国福音派路德宗教会2009年8月21日决定允许有配偶的同性恋担任教会的圣职。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些都是声称教会啊，都是声称神的教会。今年的4月24日和5月4日啊，刚刚前一两星期啊，这个联合这个殉道会，这是全世界的联合殉道会，大概有1200多人在坦帕罗里达召开这个会议啊，在这个会议上对同性恋提案的可以4-5个，但是最终没有得到通过。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可以知道能到同性恋案能到这个会上，能到这种会议上能够提出来，本身就已经看到了啊这种教会的光景。而且有许多很有名的牧师就公开的在大会上就宣讲同性恋合法化的这种讲演，尽管他们没通过，但这种影响还是很大的啊。我们知道2009年在庆祝奥巴马总统的活动当中啊，有人就公开邀请同性恋的牧师带领祷告啊。而且我们知道最近，也就是现在正要发生的事，我们大家都知道最关心的就是同性恋合法化啊，同性恋合法化啊。这个时代周刊已经登出来了啊，他说美国已经出现了第一位同性恋总统啊。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眼前发生的事啊，这是现在发生的事。索多玛、俄罗斯这两个城市几千年是上帝已经把它毁灭了，现在在美国有的人还要把索多玛和俄罗斯建立起来，而且现在有的人已经把它建立起来了，何等的可怕，何等的可怕。我们许多弟兄姊妹们啊，喜欢听广播，也喜欢看电视啊，里面的好多信息确实是很不错啊。但是有的人就讲了啊，你来着我这里面听广播或者看电视，你就不用去这个教会了啊，灵性教会了啊。这是明显的是对跟圣经的教导完全是违背啊。希伯来书里讲我们要不可轻视聚会啊，这些人讲这些话，他的最终的目的啊，最终的目的实际上是为了他们的这个私欲啊，最终目的是为了他们私欲，他们只是想喂饱自己，他们不怕神啊，他们不怕神啊。所以说这就是美国社会走下坡路的根源啊。弟兄姊妹们啊，那有的人说了，那为什么说那这些人神为什么没有像啊在旷野里那些不信的以色列人啊把它毁灭掉，为什么没有像俄多玛索多玛和俄罗玛一样用天火把他们焚烧，为什么没有像可拉党的后裔一样神也从这个大地里裂开一缝把这些人一下毁灭了，不就安静了吗？为什么神没有这样做啊？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这个圣经在世上的时候教导我们啊，当今啊，他的话要审判整个世界啊，他的话要什么？就是这本圣经要审判整个这个世界啊。尽管啊，我们没有看到神现在在肉体上对这些人实行审判啊，我们知道 啊，将来这个神一定会对这些人行审判，因为这个已经开庭了，只是没有得到最后的判决啊。所以说下面我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最后的审判，实际上就是最终的判决啊，就最终判决啊。这里面经文主要是指是这个十四节和十五节啊，十四节和十五节当中，第十五节啊，这个犹大写道，犹大说要在众人身上实行审判，正是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有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顶撞他的刚骨的话啊。这里犹大提出了三个不敬虔、不敬虔、不敬虔啊。所以说当神来的时候，不敬虔的人一定会受到审判，不敬虔的事一定会受到审判，不敬虔的话一定会受到审判啊。耶稣基督再来对我们选民来讲是好的无疑的事，但是对那些不信的人，对那些偷着进到教会的人，对那些不敬虔的人，对那些做梦的人来说，真是是灾难啊，真是灾难。所以说这个最终的审判在范围上来说，是从古到今所有的人啊都要站在神的面前，都要就是来审判，包括天使啊，包括天使都要审判啊。从时间上来讲，我们就是主再来的日子啊，主再来的日子。当然圣经上并没有说哪一天啊主耶稣基督要来，但是我们坚信主耶稣基督一定会来啊。这个圣经啊，有的圣经学者对圣经有个研究，大概仅有这个1800多处圣经是在说预言的事啊，圣经预言的事啊，但是其中有两件事是最大的事，一件事就是弥赛亚的降生，另一件事就是耶稣基督的再来啊。我们知道弥赛亚的降生啊，圣经上并没有讲弥赛亚啊什么时间几点几分啊会来，但是圣经上确实讲了弥赛亚一定要啊是童女怀孕啊，一定要是大卫的后裔，一定是这个在伯利恒出生，但是并没有说在什么时间啊。所以说这些就是那些信心的伟人亚伯拉罕啊、雅各、以撒啊，还有啊那些先知啊、以利亚啊，这些先知他们所仰望的啊弥赛亚。尽管他们没有看到以赛亚的降生，尽管他们不知道以赛亚什么时候降生，他们相信以赛亚一定会降生啊，所以他们因着信，他们得到了这个啊应许啊应许啊。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啊，在我们这个世界啊，但我们一定知道我们是有福的，因为神他的启示已经完成，这本圣经已经在我们手里，我们知道啊，神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啊，就是我们救世主，但是我们并不知道他什么时间会来，因为神并没有讲。但是我们知道他一定会来，因为他说了他再来的时候要有众天使一块和他降临，他再来的时候要是用荣光的降这个情况要降临，他再来的时候众人都能看见啊。所以说我们相信啊，这个以赛亚啊或者耶稣基督他一定会再来的啊。他第一次再来是为了寻找失丧的人啊，是为了他的选民，第二次再来是为了审判世人，审判天使啊。所以说有一件圣经我向大家一块来读，是在启示录第20章第12节，启示录第20章第12节，我们从第十二节读到第十五节，好吧？我们从第十二节读到第，我们大家同声读，启示录第十二节到第十五节。第十二节，请。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敞开，并且没有一人，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也是还要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要交出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 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炉里，这火炉就是第二层死。若有人名字留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要被扔在火炉里。弟兄姊妹们，这是将来一定要发生的事。我们说最后的审判，实际上就是最终的判决，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宣判了。他这个有这个宣判书，有这个生命册，他要宣判了。所以说，尽管今天那些偷着进来的教会的人，那些不敬虔的人，那些这个做梦的人，我们没有看到受审判，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些人一定会受到这个当得的审判啊，因为他们不可能会记在生命册里面啊。这犹大告诉我们，他们一定会受到审判，他们将来一定会被扔到这个阴间，会被扔到硫磺火湖里啊。这是这个耶稣基督这是耶稣基督的应许，是圣经的应许啊，是我们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也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因为我们凭着耶稣基督保险，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啊。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那既然是有这个最后的审判，有最后的判决，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这些基督徒应该怎么办呢？这里面就是说，耶稣基督交代给我们的非常清楚，也就是我们刚刚这个查过的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三十五节耶稣基督说，他说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宴席上上来，他来要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仆人就有福了。这就是耶稣基督让我们今天在世上要做的事要让我们束上腰带，要让我们点上灯。当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一敲门，我们马上就开门，他就说你们有福了你们有福了我们千万可不要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还在睡觉腰带还没束上，耶稣基督来的时候那屋里还是黑的，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书中已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束上腰带，这个腰带实际上就是真道圣经的，就是耶稣基督一次交付圣子的真道，就是我们这本圣经。所以我们一定要在真道上下功夫，我们向别人传福音要负责性的，要传真正的福音，而且我们要为耶稣基督交付给我们这个正道竭力争辩。耶稣基督说我们要点着灯，要点着灯，这个灯就是我们心里面，就是圣灵对我们的带领圣灵对我们的带领。所以说我们要顺服圣灵带领要顺服圣灵的感动，要不要消灭圣灵在我们里面作用。我们在世上一定要警醒，一定要警醒，一定要警醒，等候主来。因为主耶稣说那些警醒他的人是有福了。我想最后用一些圣经来结束我今天的正道，请大家翻开圣经帖撒罗尼迦书三章第十二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第十二节，帖撒罗尼迦书三章第十二节三章第十二节，第十二节和十三节这两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帖撒罗尼迦书，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第十二节和第十三节，我们从愿开始读， 提特罗罗尼书前书第三章第十二节，愿经，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
便爱众人的
义，正常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基督和众圣徒再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敬慕，成为圣洁，无可指责。 OK， 我们低头做个祷告。主啊，感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来一起分享你的话语。主啊，你就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一生的主。主啊，我们谢谢你啊，用圣灵感谢犹大来赐这本书，来一起来勉励我们。主啊，真的通过这本书，我们知道啊，你是审判的上帝啊，你是公义的神。你是公义的神，那些偷着进来，那些在教会做梦的，那些不敬虔的，尽管我们今天没有看到他们肉体上受到惩罚，但是我们知道将来审判一定不会离开他们，因为你的话是信实的。我们也特别感谢你用你的宝血洗净了我们，让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你的台前。当你审判的日子，因为你的宝血，你会把我们这些不义的人看作义人。主啊，真的谢谢你，我们恳求你，让我们在你至圣的正道上下功夫，让我们有心传你真正的福音，并为你一次交付圣徒的正道而竭力争辩。神啊，你就是审判的神，求你又让我们有心智在地上敬虔度日。我们说主啊，愿你快来。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